有些人哈，他常常念佛啊，或读经很多年，他觉得自己还是没有消息。一遇到说谁有神通哦，赶快先去跑去看他。然后听到说那个法门很好，他总是不知道呢，自己是修成佛的法门，总觉得自己的法门还不够，好像都没有什么消息，还去羡慕其他的，这样不好。这样表示你信愿心全无。你要知道，你今生修的是成佛，人家不要成佛嘛，人家是修成菩萨啊，成罗汉啊。对，像泰国佛教里面有很多修小乘佛教，有很多是阿罗汉，甚至有真到出国二国有神通的。那一般人就会很好奇啊，我要赶快去参拜。可是呢，真正你往生成佛的话，真的他还不如你。所以对这个法门呢，要深信，这叫极难信之法。假如不这样的话呢，不契机斗教的话呢，当然众生就不能得度。好，请看下面。从此以后，佛法就渐渐衰了。到了清朝的时候啊，加上法匪回匪啊，则法轮几乎都腾转。师有知识呢，各供他自己的这个专攻他的修行，但是因为他的能力不够啊，可能呢对于这个净土法门也不闻不问啊。纵使有谈到呢，也会觉得很感慨、很惘然。幸好有一两位大德堪科留步，令主教不灭，使得后来的人能够闻到佛法，这是莫大的幸运。这堪科留步就是指呢，像杨仁山居士。他的一个金陵科金处在南京，杨仁山居士非常了不起，可以说是菩萨再来。他呢，在中国历史上称为中国近代中国佛教之父，因为那时候呢，就是清末民初的时候非常的混乱，几乎天下很乱，那佛法也几乎在断层。他本身呢，很难得把自己的家舍宅捐献出来做金陵刻经处，把大藏经呢，从古的字经呢，一个一个用木刻板把它刻，大量的印刷，然后而且还把日本呢带回来很多很多的经本。所以现在哈，大家翻开那种像线装书的哈，很多木刻板大部分都是那种金陵刻经处那时候刻的。而且他很难得啊，非常了不起，像他那时候还办了一个支那内学院，像太虚大师啊，好，欧阳靖无啦，这些呢，很多在家出家的大德都是那时候他的学生。那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很不可思议，你要知道文化大革命中国大陆所有的几乎都全毁了，可是周恩来啊，他很有福报，对扶持文化真的很有心，所以他下令金陵刻经处是重点保留处，他让警察都住在里面，所以红卫兵不敢进去攻破。所以一直到现在在中国大陆呢，能够批准印佛经的呢，金陵刻经处是国家的。所以而且呢，保留很多很多很好的古版本，他们大陆呢现在呢就开始呢大量的印刷，因为呢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都跟金陵刻经处要这个印刷的版本。他们呢印的呢都还是呢非常古老的方式，一个木头摆进去，一张纸刷，这样刷过去，一张纸拿下来，然后呢刷了一本，好不容易哦，一本线装书啊，刷很久，然后再拿去线去穿，所以非常的珍贵。现在他们呢就计划可能的因缘会用现代化的方式呢去把它出版啊，所以这个金陵刻经处功德很大很大，否则我们现在都看不到经本了。接下来他就说，地就是那个印光祖师谦称说以禅提出家，禅提当然就是没有善根啊，一禅提，他很谦虚，说自己呢根性很庸劣，罪业非常的宏深，对于宗跟教两途啊都不敢的妄行呢自己有个期望，唯希望呢仗佛的慈力能够待业往生，这个方法他呢能够信得及。十年来呢悠悠虚度，毫未得意啊，这都是印光祖师谦虚之话，他真的很虔诚而且很恭敬。但自西除东，除就是呢从西到东，从北到南，往返万余里啊，看过很多人。以前他 参访很多。注意下面这句话，下面这段话。岂有平时自命为自己是通宗通教，看净土就像秽物，瞧不起，而且呢，就生怕呢净土法门会污染自己。这种的人呢，临终的时候都是手忙脚乱，呼爹叫娘的，对不对？岂有老石头，就老老实实的人呢，他肯持戒念佛，纵使信愿未生呢，瑞相没有现呢，也是呢临终安然的可以走。为什么呢？因为心清净，心水澄清。由于你有分别，分别排斥这个法门，就会昏动。这个意识里面呢，波涛汹涌，妄念纷飞啊。因为你念佛才能够让你停住，所以上智有时候不如下愚，反而弄巧成拙啊。这个地方呢，就给我们很恳切的说明了。平常通宗通教呢，这个很不容易，可是自命为自己通呢，那表示不一定就真通啊。到你临终的时候，我们讲盖棺论定，真的很多人都是手忙脚乱，手忙脚乱，呼爹叫娘的。所以夏莲居老居士有一句话说，要拔多结生死根，直拼此生做呆汉。这两句话很好，要拔除我们无量劫啦，生生世世这轮回的根本，就要直拼了我这一个生啊，要做呆汉。呆汉是指形容老老实实的念佛。我们一般人呢，就不喜欢做呆汉，想要做聪明伶俐汉。越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对不对？因为聪明，可能呢就自以为自己呢能参禅啊、学密啊、学教的更新，对净土法门就毫不放在眼里，甚至排斥，甚至毁谤。可是呢，那倒不如那些真正肯老老实实念佛的人，有一天他真的告诉你：“我被邓文刀啊，谁轰给了谁改，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真的呢，修行呢就是要老老实实的、平平实实。你不能够养兵千日，那临终的时候怎么能够用人一时呢？所以这一句话就要说，大家要做一个老石头，直接念佛，要直拼此生做呆汉。下面，福愿和尚发菩提心啊，他很真诚啊，福几乎就是趴在地上，趴在地上叫做福。福啊，希望这个体安和尚能够发菩提心啊，弘扬净土法门。倘若净土的经论尽皆通彻，是何性如之啊？就真正要把净土的经典搞通达，那是很不容易。凭良心讲，所有一切法门里面，净土法门的理最深，因为它呢，唯佛与佛方能究竟。所以有很多净土的理哈，讲到深的地方，真的很深啊。那深的都看不懂怎么办？我建议各位大家念过去，起码你阿赖耶识里面熏习一遍。种善根，譬如说你有时候看了古书啊，看文言看不懂怎么办？念嘛，对不对？念过去。所以净土法门呢，它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在无量寿经说，有一亿的菩萨呢，因为不相信这个法门而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菩萨都不相信，何况现前很多不修净土的在家出家的大德呢？那是习以为常的。所以他就讲，倘若没有办法钻研，或恐怕违背本宗，不敢趁性发挥的话，当权要把宗门跟教下两门的功夫暂时歇手。凡是有关于阐扬净土的呢，平心和气的要去读它。为什么呢？让你那种阳禅意境，注意这个东西很重要。阳禅意境就是分别心，赞叹净土，不赞叹禅宗，毁谤净土这个心呢，要呢真正把它去掉，没有丝毫的芥蒂，没有一丝毫的念头在你心里。必须要穷究佛祖骗赞净土的道理。为什么千经万论十方诸佛要共同赞扬净土法门？一定有它的理论根据啊，有它的道理啊，大家要去穷究。 侍众尊为之厉害，这不会被门庭的隔碍，对吧？哈、哦、啊、哦，门派之见呢、啊、而障碍，而敢于一切禅教律人前，乘性发挥，你才不会有所畏惧。这不是讲别人，是讲自己啊。我们想想看，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念头也会异禅，不阳禅异境呢？或是呢，这个阳境异禅呢？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标榜自己的净土法门，瞧不起人家法门，这样也不对。我一直说过，一个法门都是平等的。今天只是说我自己的根性，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根性跟净土比较契机，所以大家来共同研究净土法门。其他的法门，我们要生平等心、恭敬心，不要去毁谤，这个很重要。而且我们要呢，自己也深入佛祖遍赞之所以。我讲经讲到这里哈，我是很真诚说一句话，大家可以先问问自己，自己对净土的法门真的深入了吗？真的了解了吗？凭良心说，连我都还不太了解。真的，你深入一分了，就有一分的受用。平常我们可能也都念佛啊，也参加共修啊，也去帮忙到处啊。可是自己可不可能真真实实来下功夫，对净土五经的道理好好去研究、去研究或去深入呢？这样的人可能就不多了。所以我很真诚的，为什么要发给大家这么多书？希望大家你深入哈，越深入，你的信愿心会越强，你的修行绝对会得力。那个绝对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佛不会骗各位，我也不会骗各位。所以他接下来他就介绍书了。在所有净土书当中呢，最多的呢是最重要的是净土实要。净土实要里面呢断疑生信。注意这个断疑生信这四个字。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听经，为什么来讲经，为什么要研究经典，说穿了是要断疑生信。各位不要看哦，信愿行这几个字其实是无有穷尽的。你有时候在读经，有时候念佛，你会不会想突然念一念，哎，我业障那么重，我今天能往生吗？我每天这么忙哦，到底哪一天还有消息？你看通通都没有信了。真的，我是讲更细微的念头，不是说嘴巴而已讲啊、哦，我信净土我也念佛，其实境界一来的时候，看相还是看相，算命还是算命，看八字的还是看八字，那一点信都没有。因为呢，你觉得连一个人呢、哦，你连佛的力量都不及一个算命八字先生，那时候你就根本没有信。所以说，这个信愿看起来很简单，相信各位听了那么多经了、啊，我们研究了这么，你才知道信愿是无有穷尽的。但并不是说各位不信嘛。各位比其他不相信净土法门的人来讲是更好的，但是真正的信呢，要去研究偶益大师的六种信。黄念祖老居士讲，第一个要信自己，信他，相信因，相信果，相信事，相信理，要六个都具足才叫真信。这很难，尤其第一个相信自，信我自己本来是佛。信我自己本来的心是定虚空遍法界的清净无染，谁相信？不容易。所以第一个信字最难，信他哎，相信阿弥陀佛哎，这很容易，这比较容易，读经吗？听一些感应的书啊，对不对？第二个信因信果，这都蛮容易的。我念佛是因嘛，成佛是果，这因果报应，我每天念总不会是白念的嘛，对不对？我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你发心为道场做善事，你诵经布施，有因绝对会有果，这因果也很容易相信。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的确有这个事也很容易，相信极乐世界的理是真如本性变现的，这就难。所以六性里面起码除了我画两圈这个圆圈的字跟理之外呢，这四个你要通通具足才能往生。假如你只六个里面只信一个哦，那还不够哦。所以各位可以回去慢慢深入要解或净土资粮，慢慢透过由信他，然后呢你敢真正去修持，感受到自己自信清净，你就会相信自。那你慢慢由事相，你会悟入这个理，你就会信理，六性具足，那当然就往生了。所以看起来啊、哦， 这断疑生信是不容易的。由推惑论，惑论呢就是一篇哈，它叫净土惑论，这天如禅师写的。直指就是指宝妙业大师的宝王三昧论直指。合论是圆弘道的西方合论，这些都是破坚冲锐之元勋呢，就让你破疑生信的这个大功臣，他们是不管在家出家呢而写的这个东西理论，这净土的理论呢是非常的殊胜的。好，我讲最后一个西方合论。西方合论这个论哈，有空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它是圆弘道先生写的。好，我现在就来讲这个故事。圆弘道就是苏东坡的转世。大家知道，苏东坡前世是无主戒禅师，因为参禅就今生没有结果，后来他第二世转为苏东坡。苏东坡以后呢，他是才高八斗啊，他常常喜欢跟佛印禅师抬杠，而且他在中国文人史上呢，这个才气纵横，而且官位做得非常高的。那后来呢，他今生又没成就，又再投胎转世，第三世就当一个小县的县官，以后呢就没地债了，就继续地债，他一直轮回。不错，他三世还得人生，对不对啊？从宋朝苏东坡以后呢，一直投胎转世到明朝的时候，他就是圆弘道。他刚开始喜欢参禅。好，介绍一下宋朝苏东坡的转世到明朝是圆弘道，他的哥哥叫做圆中道，他名字很近，一个中道，自己叫做弘道，弟弟呢叫做也叫做圆中道，但中是这个中，中间的中。他们三个人呢都考取重视，考取进士，而且呢三个兄弟呢都喜欢参禅。结果万历年间呢，这个袁弘道呢就做吴江的知县，后来他又做礼部的主事。他辞病回乡以后，先跟李卓吴学禅，那呢他辩才无碍，什么说空说有说波折，他是比别人都还会说。可到最后呢，他蛮有善根的，因为他术士都是修禅的嘛，以前是无主戒禅师啊，然后口才很好。可他到晚年的时候发现自己哦，光说不练，光理论讲那么多，可是自己呢不扎实啊，所以他就觉悟了。觉悟以后很有善根，遇到净土法门，每天早上起来诵经拜佛念佛持戒。后来他用，因为他很有智慧，才气很高，收集了所有很多经论，写了一本叫西方合论，他把它分成十大类，写得很精彩。那藕益大师就把这本论呢编在净土实要里面。他写完西方合论以后呢，后来呢他的哥哥圆中道，弟弟圆中道，两个人也发心修净土。最后圆弘道是在荆州的寺院里念佛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所以我就说，以前的居士啊都喜欢在庙里面往生，因为真上缘比较殊胜，所以各位可以打点打点，广结善缘，这很重要啊。后来圆中道呢当了礼部的郎中，退休以后他哥哥往生了嘛，那他也在家里念佛。有一天晚上，就在万历四十二年一个晚上，他的弟弟圆中道，他哥哥后来也先往生，我现在讲的是圆中道他弟弟，有一天在晚上呢诵经，诵经诵完以后呢，身心很清净，在那个一轮明月，他就坐在房间里，像恍恍惚惚当中，他好像是入定了，叫呼呼的睡着了这样子。突然呢他就看到前面有两个童子从西方来，告诉他说，那两个童子说，哎，我们下去吧。这时候呢他就来到圆中道前面，他说，哎，袁先生，请你跟我来吧。做什么呢？啊，他们坐着呢，那时候呢圆中道神识就出离了，随着这两个童子就乘着云彩向西方飞。飞的时候飞到了，到了以后童子就下降，他看到呢金银非常的琉璃，然后一切呢非常宽广庄严，有很多的宝池，宝池上面有很多莲花。 然后还有很多楼阁，就跟西方极乐世界境界一样。那圆中道就问说，哎，奇怪啊，这是什么地方啊？你们是什么人啊？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啊？他童子就说，我们是灵和先生的侍者。灵和就是圆弘道往生以后的法名，灵和先生的侍者。他灵和先生是谁啊？他说，就是你哥哥嘛，圆弘道啊，他现在正在等你，有话跟你讲，你赶快去吧。因此呢，有一个童子就带着他经过了一个水池，然后到另外一边，错过很多的楼阁，来到了一个楼下。这时有一个人突然走过来，面貌非常的庄严，身穿的衣服像云彩一样很庄严，有一丈多高。这时候看到圆中道，他就很高兴，哎呀，弟弟啊，你终于来了，你弟弟来了。他从眼抬头一看，真的是他哥哥。他就说，哎，那弟弟就跟着哥哥到楼上去啊，坐在那个宝亭里面。后来有四五个人也跟着来了。那圆弘道说，这个地方呢叫西方边地，好，这叫又叫做谢曼国，是很多人信愿行没有很强，但是呢他也念佛，续念不断，然后就跟着往生的。还有一种呢，可能呢戒行不够清净，所以呢就来到这里。所以没有信愿有疑心的呢都往生，叫做谢曼国，也叫边地。在无量寿经里面有没有边地遗城呢？他说呢，在这上面有画佛，前面有大池塘，池塘里面呢有很漂亮的莲花，莲花就是很多人投胎来的那个出生地点。然后他就圆中道啊，就问说，二哥，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好，他就问他说，圆弘道，你现在在哪里呀？这里是边地，你在哪里呀？他说，我说，他就讲这个苏东坡啊，后世圆弘道就想说，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望虽然很强啊，可是我的情执很重，还有经不起世间的诱惑污染太深，所以我投身到这边地来。可是呢，我不久呢再用功一点修行，我就可以真正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所以他说，我今生呢，因为我持戒不够精严，我只能居住在地面里，不能像其他的菩萨可以身在虚空里面或楼阁，所以我爬不上去。表示说呢，西方极乐世界，你在无量寿经里面讲，或有在平地，有在虚空，有没有？表示业障重的人，你的带业往生，带的业越重的呢，越沉重，就会在地底。你假如呢，这个带的业越少的人呢，就越轻飘飘，就会在虚空。啊，这个人的功夫不同啊，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证实啊。以前虽然我看到这一段，但后来我看到这个故事，表示哎，是真的是这样。后来呢，他就说，因为我功夫还不够，所以没有他的办法和那个菩萨们呢，能够升到虚空里面，住在七宝楼阁。我现在就只住在地面。他说，不过呢，幸好我过去世呢，哎，蛮有智慧，我又写了这部书《西方和论》，赞叹无如来广度众生的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他感得到他能够飞行自在，能够游到十方佛国的刹土里面去听佛菩萨讲经。所以各位啊，你要知道，讲经跟写经啊，赞叹净土法门的功德，可以得到飞行自在，游书佛刹，听佛为你讲经说法。所以各位不要吝啬，你也可以为别人讲经啊。你懂一句的时候，你就讲一句给别人听嘛，懂两句讲两句给你旁边的人听，这样子你得到的利益就不一样，因为你有种这个因，将来你往生果报就不同。像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圆弘道因为他写过这部书《赞叹净土法门》的书生，所以他虽然他自己功夫还不到，可是他因为有这个因，所以能够感得飞行自在，游十方佛刹，听佛说法。后来这时候呢，圆弘道就拉着他弟弟圆中道上升，经过几万里以后，到了一个更没有障碍的地方，七宝池八功德水呢非常庄严。然后呢，他还告诉他说，弟弟啊，你现在看到自己对的，你想象不到的，那因为我有智慧力，所以我可以不到那边去观光，但是我没有福报住在那里。好，所以你看每个人因果不同。他说再过去就是持地菩萨所住的，再过去呢就是佛菩萨所住的，那就更不可思议的清净光明，不是用语言文字能讲的。他带他去参观以后呢，后来又回到一个没有墙壁只有栏杆的地方，光芒非常殊胜。他就告诉他弟弟说，哎 我没有想到啊，净土是这么快乐。假如我生平持戒更严的话，我今天功夫就更不一样了。所以他就告诉他弟弟，告诉什么呢？下面结论很重要。他说，第一个，学教而且持戒又很精严的话，往生品位会很高。假如你持戒不精严，那往生呢啊，就品位就低一点。持戒又念佛的话呢，持戒就表示说我们边修行，但是也要止恶修善。一般人呢像修茶杯一样，边修边漏啊，你知道吗？他也修很多功德，但是持戒不精严，那起心动念还是造很多罪业，边修边漏，这样的往生品位比较低。假如光学教理又不持戒的话，大部分呢都会变人天福报，业力所牵，变八部鬼神。他说我看过很多这个例子。那袁弘道呢就告诉他弟弟袁中道说，弟弟啊，你呢般若气氛很深，就说你很有智慧，但是你持戒还不够，你的起心动念还不够清净，还有呢你定力不太够，境界来的时候你还是常会被人家渡走。所以呢你光只会懂教理，又不持戒，又不修定，不好好修行的话，那叫狂慧。他就劝他说，你呢因为很有善根，所以呢我这次用大悲愿力把你摄到西方极乐世界来，希望回去以后趁着你身体还强健的时候，要老老实实的去修持，要持戒，要念佛，你好好发愿，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久我们还会见面的。好，那他给他为他受记啦，就表示他一定会往生，敢希望他好好用功。他又跟他讲，其实啊我跟你在空王劫，空王劫是很长哦，空王劫，我跟你啊在空王劫以前生生世世都当兄弟，纵使堕落到六道里面当畜生了，我们还是当兄弟。哇，我跟你实在太有宿世的缘了，今生我往生了，因为你善根深厚，所以呢我呢用大悲愿力的摄受你，来你引你来西方极乐世界，希望你深信净土法门。但是我们两个呢没办法相处太久，所以呢希望你好好用功。这时候呢袁中道他的哥哥已经往生了啊，就是已经过世。那弟弟就问说，那大哥袁中道投胎到哪里你知道吗？他说大哥投胎的地方很好，你将来好好念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自然就知道，你不要担心。这一讲完话呢，袁弘道呢他就消失了。这时候袁中道啊就想哥哥啊，想要追他，一直在追的时候就在水池里面走，突然扑通跌倒了一下，然后就醒了，表示他神识就回来娑婆世界。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没有骗人。他呢记在了西方和论后面有一篇文字里面，就是西方说他因为他哥哥的大悲愿力摄受，亲游西方极乐世界。就过了几年呢，他的弟弟袁中道的确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预知时至了。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有很深的启示，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翻来看一看。所以净土实要这本书很好。接下来净土圣贤录是记载所有诸佛菩萨祖师居士妇女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乃至于临终忤逆十恶的恶人，还有畜生鸡鸭狗猫也念佛往生的例子。常常读会知道历代禅教律各诸四众没有一个不求生净土的。净土法门就像群星之拱北，众水之朝东啊。所以今天我带了净土圣贤录不太多，只有15本在后面，真正要发心看的人可以去请，假如不够的话呢，我下次再去找哈。这本书很好，希望大家呢跟文超一样，每天看个一两页，看看成佛的排行榜哪一个例子跟你很像，好好的去修。而且天天看，在我们每天哈从早到晚这么忙，每天都穿衣吃饭工作睡觉，为家庭婚姻子女，天天心很忙，每天晚上静下来看一看哈，还会提醒自己要有信愿行，这个不可思议的力量，大家去做了就会体会得到。下面一本书啊，他见他建议他这个体安和尚啊，第一本书净土实要，这是理论；第二个是净土圣贤录往生传记；第三部书就是我今天给大家的，请看手上《龙书净土文》。这部书呢，言浅意周，慈祥礼备，为接引出击的第一要书。假如要普利众生，这本书千万不可以不看。 所以千万不可以不送给各位。那大家翻开目录第一页有没有？好，我带很多来哈。这本书好，请翻开第一页目录的后面，有一个龙书王居士立画像，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这边？就是这样，有哈。他王龙书就是王日修，他是宋朝的国学的进士，他官做得很大，他很有善根，而且他是发心第一个汇集无量寿经的《大阿弥陀经》，就是他汇集的。他因为汇集这部经功德很大，那而且广度很多的众生。当时呢，五种版本呢不清楚，他就汇集。那莲池大师在书钞里面所引的很多无量寿经的经文，就是引《大阿弥陀经》王日修，就是王龙书所汇集的这一本。所以你想要去看书钞演绎的话啊、哦，那也要看一看这个《大阿弥陀经》，表示说他是站着欲知时之往生的。你想想，一个人能够站着往生，那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啊，对不对？地贤法师有个徒弟，站了以后，往生以后还站了三天嘛，等他师父来替他办后事啊。所以人能够站着往生，那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表示说汇集是可以的，他是第一个汇集。翻开第一页他的目录，他把它分成十卷，净土起信、净土的总要、普劝修持、修持的法门、往生的事迹啊，第五卷就讲往生的传记，有30篇。特为劝喻是第六卷，第七指迷归要，第八现世的感应，第九助修上品，第十净浊如一。他把它分成十大类，所以他这本书好在哪里，就是有分类，而且呢，里面引了很多往生修行感应的故事，文字非常的浅显易懂，好，所以是非常好的一本书，供养各位，希望大家可以回去的仔细看。没有办法看的话，你就先挑这个往生事迹这个先看嘛，先看一些往生的感应，或是现世的感应，第八卷可以先看这两篇。其他有兴趣呢，可以多多的慢慢细读。好，请看下面的文章。地就是啊，印光祖师还是很谦虚。啊，我以前遇到善子平说呢，印光祖师活不过38岁。那善子平可能是一个他的朋友，而且会看相的，寿不过38岁，今世满其数。换句话说，这篇文章是印光祖师在38岁的时候写的，他就知道自己差不多啦，对不对？所以呢，无常迅速啊，生死事大，所以他就专门的持佛名号，希望自己呢能够临终的时候预知时至。假如无常来了呢，那希望在西方极乐世界呢后会呢能够见面，否则不念佛的话呢，将来就后会无期了。并且印祖他非常的慈悲，示现呢他在家的时候毁谤佛法的罪故，所以要洗刷他毁谤佛法的罪故，所以他根本不避各种忌讳啊，略采野禽，就是说他现于宝参王善大富长者座下啊，这是很谦卑的说，他说我自己是很差劲的，就好像呢我呢到野地里面去采一些野禽，就是芹菜啊、哦、野草之类，现于宝参王上，就是说像呢提安和尚啊，你呢就像大富长者一样，吃的都是非常的丰富，表示说你都通宗通教，我什么都不懂啊，但是呢我还是呢野人献铺来供养你，期望呢你能够怜悯而纳我的建议，则服我的情邦，提永明之政令，尊莲池之仪规啊，使自他同出生死，悠显共生西方。就希望你能够处于永明禅师这个禅净双修之净政令，像莲池大师他参禅又通华严，最后导归净土这样的仪规啊，使能够自利利他在今生当中真正能够了生脱死，名扬两利共生西方，净土能够兴的话，宗门也不会堕落，众生福国运才会 真正长亨啊。他比喻说，所谓移花转蝶字啊，买时得云饶啊，书此大旱啊，望雨之城啊。我写这篇文章呢，就像呢大旱水期望呢赶快下雨那样的真诚啊，希望用普同归联邦之庆啊，祈求这个大和尚能够海涵啊，包含我讲话这么直啊，则呢你能够接受这个法门，自利利他的话，法门甚信，众生甚信啊。信甚哈，就是说非常的可喜可贺，这就是给提安和尚的这篇文章。因为有一半是跟净土法门有关系哈，另外一半是讲到禅净的问题，所以引导我们要进入下面一篇文章。好，这篇文章就讲到这里，这是净宗史略这一篇。